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朱志和80岁入冤狱被迫害离世，陈志莲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母亲刚出冤狱，新疆刘真玲又身陷囹圄。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2月，时年79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志和老先生，因为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重庆江北区法院枉判，在80岁时被劫入狱，被迫害的神志不清。2020年9月6日回到家中，2个月后含冤离世。朱志和今年81岁，家住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修炼法轮功以前，朱志和身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不治而愈，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出于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希望更多的百姓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2018年2月，朱志和在长寿区八科街道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长寿区八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八科镇派出所警察车瑶和长寿区国保支队副支队长彭聪是主要迫害责任人。八科镇派出所暗箱操作，朱志和老人被诬告到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2019年10月10日，朱志和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预谋1个月后再次开庭。朱志和回到家中，感到身体不适，躺在床上好几天起不来，耳朵听不清楚，说话也口齿不清，身体大不如从前。2019年12月10日，警察车瑶带领3个警察到朱志和家中，给80岁的朱志和戴上手铐，将他绑架。当天晚上10点左右，朱志和回到家中，家人得知朱志和被非法判刑1年半，监外执行，并被勒索罚金3000元。2020年5月7日，车瑶又带着6个警察再度绑架朱志和，去重庆江北区法院。第二天家人得知朱志和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迫害。2020年9月6日，朱志和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家人发现朱志和被迫害致神志不正常，说话口齿不清，做事颠三倒四。2个月后，朱志和于2020年11月11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志莲女士在成都女子监狱被毒打致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出血，头部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司法警察医院，至今不让家属探望。陈志莲今年70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邪党迫害。陈志莲修炼前是满身是病的药篓子，又因婚姻不和睦，心力交瘁。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体恢复了健康，对一些事也能看得淡，放宽心了。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陈志莲因坚持练功和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先后遭到几次长时间非法拘留，还被当地平兴乡政府绑架。平兴乡政府私设公堂，毒打折磨陈志莲，将他挂牌子游街，对他各种侮辱迫害。2003年，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陈志莲被仁寿法院枉判6年。2015年，陈志莲因实名起诉江泽民被非法拘留。2018年，陈志莲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峨眉法院诬判3年半。在2020年初被送到成都女子监狱迫害，现已被毒打致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新疆法轮功学员沈金玉女士因修炼法轮功遭冤狱4年，被迫害出癌症， 沈金玉刚刚出狱，她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至流离失所的小女儿刘真玲，在2020年9月26日再次被绑架，身陷囹圄，母女二人已经四年多没有见面。沈金玉69岁，是新疆烟耆回族自治县人，温柔贤淑，宽厚仁爱，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她修炼前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1998年患子宫肌瘤，已经癌变，长期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医院已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多种疾病都痊愈了。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为了把这份喜悦和幸福与更多的人分享，也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沈金玉顶着中共的迫害与打压，告诉人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此，沈金玉和家人遭到中共多次迫害。2016年9月18日，沈金玉被嘉峪关酒泉市610联合国保大队十几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嘉峪关看守所。2017年6月6日，沈金玉被嘉峪关市城区法院冤判四年，后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沈金玉在监狱被迫害至子宫肌瘤复发，还出现新的病症，视力明显下降，两次在洗澡时晕了过去。2019年年中，沈金玉在监狱做体检时查出癌症，家人要求保外就医，遭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和新疆烟耆县相关工作单位的拖延刁难。2020年3月17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分局再次对沈金玉家进行非法抄家，抄走了法轮功书籍和近万元的私人物品。他的小女儿刘真玲也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9月26日，刘真玲在乌市人民公园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到沙区公安警察绑架。刘真玲不修炼的家人常年被非法监视居住，被骚扰，一家人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中。家人是做个体经营的，因被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东南部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亚特兰大召开；美国制裁从事恶意活动的中国企业；法国媒体人赞川普总统，呼吁人们寻找真实新闻。2020年11月29日，美国东南部202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举行。来自乔治亚、阿拉巴马、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中外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心得交流会。21位新老学员用汉语、英语、越南语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注师正法、修炼自身、比学比修的经验和体会。西人学员奥莱西在交流中说，常常觉得自己做事比较肤浅，不是全力以赴，心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法上。他意识到这种心态的根源是执着于舒适。他认识到正确的平衡大法、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修炼的关键。只要把大法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都会和谐。越南学员 Fat 原来是一个大老板，拥有好几家公司。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把大部分产业都出手了，只留下保证生活所用，腾出时间修炼，讲真相，推广神运。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年后，他的母亲开始修炼，然后他太太也修炼了。现在他们全家都在修炼，包括弟弟、妹妹、弟媳妇、妹夫全都修炼了。华人学员 Steven 分享说，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学好法的重要，他非常相信这一点，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一直做得不好。主要问题是学法很难入心。自从去年开始尝试背法以后，发现学法效果明显改善。背法使他能够把法学进去，但有时候状态不好，心不是很静的时候，背法的速度会变慢，眼睛看着法却不能入心，因此也就记不住。他注意到这种状态和以往通读法效果不好时候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当时没有要求自己把法背下来，所以他只是眼睛看着法，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通过一整天的交流会，使学员们都觉得受益匪浅，表示会在当前的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更好地修炼自身，比学比修，助师正法，救度这一方世人。1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共企业从事恶意活动，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商务部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59家中国企业加入到出口管制黑名单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在国内外的恶意活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侵犯了盟国和美国伙伴的主权。美国将使用所有的对策，阻止中共的公司和机构利用美国的商品和技术达到其恶意目的。今天的制裁行动标志着我们的决心。蓬佩奥说，美国正在对某些企业实施新的限制，因为他们的活动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具体来说，商务部正在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蓬佩奥还提到，正在将4家中国企业加入制裁名单中。这些企业向中共政府提供 DNA 测试材料或高科技监视设备，协助中共侵犯人权。他指出，我们敦促中共尊重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人权。此外，商务部正在将19家企业添加到制裁名单中，因为他们系统的协调和实施了十多起盗窃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的行动，以促进中共国防工业的发展。蓬佩奥表示，这些中国企业还从事破坏美国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活动，并利用美国的出口产品支持中共军队和中共的国防工业基地，最终目标是企图超越他们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理查德·布特里是在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自媒体《里卡多时刻》的主持人，他也曾经是法国电视五台世界节目、法国电视三台节目的主持人。就目前美国的大选舞弊和公民受到的监控以及电视虚假新闻等问题，近日他接受了法国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这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称赞川普总统在任期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让美国人民重拾民族精神。他将川普总统与肯尼迪总统相比，他认为川普是和平主义者，希望为美国人的后代恢复应有的权利，同时保留传统价值观和对上帝的信仰。理查德·布特里说，川普总统在他任职期间在经济上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让美国的贫困率下降了。有人说他是个好战分子，可是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相反的却从阿富汗撤了军。他取得了社会成就，他设法在美国人心中真正的树立了民族精神。布特里认为川普总统有很强的国际视野，听过川普的几次演讲，也看过有关他的资料和信息。川普实际上是在试图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他在清理存在的能殃及子孙后代的腐败沼泽。理查德·布特里认为，就目前情况看， 五角大楼、军队和国家安全局目前对川普总统的支持，挫败了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要真正控制人民的计划。他认为 CIA 是当今应用程序的幕后操守，他真正掌控了这次美国大选的应用程序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理查德·布特里借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主流媒体不实的报道，谈到法国社会主流媒体也基本上是同一口径了，电视频道也都失去了独立性。他认为今天媒体筛选的新闻是被操纵的，是有偏见的，有导向的，这些对民主都是极大的妨碍。布特里观察到法国这个人权大国，当今的公民行动也受到监控、监视录像等，人们的行动失去了自由。他说，我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模式正一步步的、有序的走进了法国，将要成为法国未来的发展模式，那就是有着和他们同样的民主体系、同样的监控系统，把人们都关闭起来、拴住。我们都成了戴电子手环的犯人了，那是绝不能接受的。他说，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祸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6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顽石终于被融化》，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我说说今年在疫情期间讲真相救人的几件事，与同修们交流。一、态度偏执的局级干部终于散退。我有位少年时结拜的姐妹，关系密切，几十年的老朋友，是名局级官员。自从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开始，我就给她和她的丈夫老王讲真相。她本人早已明智地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老王却异常顽固。他是个既得利益者，对于我们的劝告压根儿就听不进去。连朋友聚会聚餐时，他也不失时机地故意冲着我和 A 同修说什么中共太英明，某某某如何厉害，对国人从小成功洗脑，中国如何强大，谁也颠覆不了中共的政权等等。言外之意是中共不可能灭亡，他也不会退出协党。 A 同修是我们多年前结拜的大姐，尽管老王如此嚣张又偏激，我们还是对他不离不弃。有一次，我与 A 同修又一起去老王家给他讲真相，他不理不睬，完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看我们还继续再讲，他竟起身去了餐厅，坐那抽烟，将我俩冷落在客厅。此时连他老伴都看不过眼，对他说，你跑那么远干嘛？他们都是好意，这都什么关系，又不害你。他还是不理我们。此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他老伴儿也对我们说，他就是这种臭脾气，让我们再别理他。对于老王的态度，我们感到很无奈、沮丧，甚至有点想放弃。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法中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让我们救度有缘人时，我的心里还是对他放不下。今年八月份， A 同修也对我说，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老王，毕竟我们缘分很大，只要对他尽心了，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才不会后悔。我在心里发一念，救他。当时我们正同在一个度假村，同住一层楼。一天我从老王房门口经过，门开着，他正一人在看手机， 我便进门和他打招呼，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老王，按历来的规律，庚子年有大难，疫情过后会有饥荒，你在家里是管生活的，劝你存点粮食，不然到时会饿肚子。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我才对你说这些。没想到他马上点头说是，还连声说谢谢。我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更大的疫情在后面，我们以前对你讲的三退保平安就是针对现在这种时候的。你加入中共一切组织时是发过毒誓，要为他付出生命的，你必须要退出，才能在大难来时保你平安。出乎意料的是，他马上爽快地答应，好好，并真诚地说，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谢谢。出了他住的房门，我深深地松了口气，他终于同意了三退。十几年来那么辛苦地对他讲，他都对我们报以冷脸，今天他终于明白了，得到救度。我感到喜悦欣慰的同时，也对自己说，幸好我们没有放弃他。二，武汉教师退党。在度假村时，一天我正坐在一个亭子里看手机，过了一会儿，一对耄耋夫妻来到我身边，老人问我能否帮他调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我回答可以，并热情地接过手机看了一会儿，没调好。我说帮你清理清理手机垃圾吧，手机好慢。他同意了，我边清理垃圾边与他交谈，谈话中得知他姓歪，夫妻俩都是武汉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今年80岁，老伴儿76岁。他问我，你大概有50多岁吧，我说我65岁了。他说看不出来啊，我马上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了解吗？他说去国外旅游时听说过。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在国外，其中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土耳其，在那里探亲时，一位华人给了他一张卡片，我告诉他那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念了可以保平安。我接着对他讲了疫情期间武汉一名医生的故事。医生患了武汉肺炎，恐慌中打电话给住在海外的外甥，外甥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让他很快脱离危险。医生不相信，并生气地将电话关了。医生病情越来越重，外甥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抵触，可病情持续加重。这时医生主动给外甥打了电话，诉说自己的失望，外甥再次给舅舅讲真相，一再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当前唯一得救的办法。万般无奈下，医生听了外甥的劝告，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终于康复。我用心地讲，老教师认真地听，并点头表示赞同。最后我问，您在国外时是否有人对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有人讲过，没同意退。我马上对他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组织？是因为你加入他的组织时，在血气下举起拳头宣誓，要为他奋斗终身，甚至献出生命。退出他就是抹去毒誓，保自己的性命。中共是个杀人组织，篡权后的几十年历史就是那部杀人的历史，50年代的土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造成的3年大饥荒、四清、文革、1989年六四屠杀爱国大学生，在这些血腥的运动中，有多少中国的精英遭受了迫害？我问他历次的运动中，他是否受过牵连？他立即摇头，表情痛苦地说，不要提那些事，显然那段历史对他是不堪回首的。我接着对他讲中共20多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回应道， 知道一些。他国内的女儿曾经被安排去做转化法轮功的帮教，实则是监控法轮功学员，整晚的不许法轮功学员睡觉，吃的食物都是些残渣剩饭或没人吃的东西。我告诉他，更残酷的是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中遭受的酷刑折磨。中共甚至活体摘取了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从中谋取暴利。其邪恶行径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天意，是历史的必然，不退出其组织的人都要受到牵连。看到他复杂的神情，我顺势再给他讲三退的重要性，他马上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并说谢谢。因他老伴患有老年痴呆症，无法沟通，只好作罢。看得出外老师挺高兴，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还诚恳地邀请我去武汉时一定要到他家做客，并一再要求我留下电话号码。我深知我是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会按师尊的要求多救人，不辱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的恩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1月24日。第一部分，缘道。1996年的一天，我去男朋友家，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本书讲得很玄妙，送给你吧。我连忙接过来，并迅速地装入包中。我感觉这本书我似乎等待了千万年了，现在终于等来了。直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那么迫不及待地接过书。从那时开始，24年了，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转法轮》。我找到练功点后，第一天去练功时正好练暴轮。我刚投前暴轮，就看见眼前出现一尊穿着袈裟的佛，从我的身体里拽出一条大蛇，大佛卡着蛇的7寸。我心里说，真厉害，一下子就拿住蛇的7寸了。后来我看到师父穿袈裟的照片，才知道那尊大佛就是师父。练暴轮结束后，接着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我看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第一天练功，我就能感觉到师父说过的飘手劲儿。第二部分，放下生死的一念。2000年，我与同修去北京上访正式法。被绑架后，我们俩在派出所练功，他练动功，我练静功。去北京的时候，我就想要放下生死。练静功的时候，我就思索着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切刚刚开始，我还不能死。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一直跟您把这件事做完，做到底。立刻，我的身子就没了。只有一个意念，知道自己在练功，就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说的，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宿，直到第二天警察拍桌子跟我喊，我还不想出定。在那个非法关押的地方，我盘了10几个小时，腿却一点都不痛。以后每次想起那次的美妙，都有说不出的幸福感。第三部分，牙齿恢复如初。2001年，我正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单位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在省戒毒中心。 所有的国企都在这里办洗脑班，非常的邪恶。如果不转化，直接就被送去非法劳教。我一方面向省行负责此项迫害的人员讲真相，一方面绝食反迫害。几天后，四五个警察按着我，拿铁勺子撬我的牙，上面的四颗牙、下面的四颗牙都被撬松动了，上面的牙一扒拉似乎就能掉下来。政协较量两个月之后，省行的人不再管了，单位把我送回了家。回来后练功仅一个星期，我的牙齿就恢复如初，周围的同事知道后都高兴地说，真是神功啊。第四部分，一念定好坏。2006年冬天，我送侄女上学的时候踩在了冰上，摔了一跤，之后右侧大腿根剧痛，我忍痛坐公交车照常上班，下车顺路把兜里的真相小册子发出去了。那时候每走一步都痛得撕心裂肺。第二天母亲说，休息两天吧。我说没事。就这样，我忍着剧痛一天都没休息，一个星期就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2015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睡觉的大铺就像农村的大炕一样，离地较高，每次从铺上下来，我都像年轻人一样一脚迈下来。有一次地上有水，我没站稳，扑通坐在了地上，我马上就站了起来。当时就有人问我，你没事吗？我怎么听是骨折声呢？我笑着说没事。第二天早晨尾骨也是撕心裂肺的痛，起床得跪着起来，一个多星期后也就好了。第五部分，大法的恩赐。2007年我应聘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做高管，2002年我从银行出来后，在经济上我是不承认迫害的，我想在社会上挣的钱就应该跟在银行时一样，这样一个从来没当过官的我直接应聘高管。在一次主持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会上，我的讲话令他们心悦诚服，其中一个业务主管，他的薪金是全场最高的，比我多一倍，非常佩服我。他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交流，我趁热打铁给他看大纪元网站，并顺利地给他做了三推。其实我在会上讲的话事先根本就没有准备，完全是就事论事，现场发挥，我张口即来，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似乎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管理人员。我知道我所有非凡的能力都来自于师父的加持，法轮大法的恩赐。以上是修炼中的片段，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潜悟向内修是同化法的唯一路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就是同化法的过程，也是找到真我的过程。如何才能同化大法，也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如何证悟的过程，也是如何舍弃层层假我的过程。一，无条件向内修才能同化大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讲的向内修、向内找的法理，但在实际修炼中，完全做到向内修、向内找却不是很容易。原因就是 人形成的很多观念存留在人的思想中，而这些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灵体生命。人要修炼，就要消灭这些不符合法的一个个灵体。这些思想灵体要被消灭，它能干吗？于是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控制人的大脑，占据人的大脑，从而阻碍主思想无条件同化大法，使大法的威德不能在修炼者身上展现。反映在人的表面，就是他控制人的思想向外看，不向内找，因为向外看他就被藏起来了，从而达到他生命的延续。反之，修炼者一旦向内看，这个由观念构成的假我就被暴露出来了，他就会被大法所清除，从而主思想也就无条件同化大法，融于法中，神迹、法力、慈悲也会在修炼人身上展现。修炼人要想找到真我，分清假我，只有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向内找、向内修，才能在修炼中层层分清真我与假我。向外看就是在容留假我，向内修就是在修去假我。这种向内修和向外看表现在现实修炼中，分别是：向内修，心中慈悲无怨，泪流满面，会真诚感谢师父巧妙地利用这些环境给自己提供去人心升华的好机会；向外看，心中委屈怨恨不断，虽然有时也眼泪不断，却是委屈的泪。所以修炼人在修炼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向外找、向外看的思想，那是被假我操控的状态，那是走魔道的路径，那条路不会有慈悲，只有怨恨。我们想一想，我们总是让一个假我控制我们，又如何同化大法而成为法力子？而摆脱他们的唯一路径就是无条件向内修、向内找。在我们空间场范围内出现的任何不符合法的现象，都是我们这个粒子场不纯造成的，才会在我们空间场范围内出现不正确状态，实际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生命有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如果我们是符合法的状态，把该做的都做了，都做好了，就应该像师父说的理义圆明。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诫我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从法中我们理解，旧宇宙生命都是为私的，而且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带着这样的思想是无法进入新宇宙的。只有在这万古机缘师父正法的特殊时期，我们才有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修炼把为私为我的本质去掉，从而成就未来新宇宙的生命。二，无条件向内修就是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旧的邪恶势力迫害大法20余年了，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有的大法弟子没有做到真正信师信法，表现在修炼上没有按着师父要求的无条件向内修，我们的本性出不来，对大法的信念也就无法做到金刚不动，大法的法力也就难以在我们修炼者身上展现出来，自己表现出来的全是为私的人心，才给了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当然在邪恶的迫害面前，我们也可以正念否定迫害，否定了迫害并不等于人心去了，还要向内修，找出迫害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否定迫害。不论是旧势力绑架我们进监狱迫害，还是对我们身体的迫害，还是用各种不同的环境把我们拖下去，其根本原因 都是长期不内修造成的，不符合大法的人心造成的。大法的真谛是真我自觉融于法中的为他的生命状态，做任何事为别人着想，时时事事做到反思自己，不留一丝一念为我的念头，旧势力也就不能存在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剩下的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心，只有无条件的向内修，才能做到融于法中，才能通向慈悲之源、智慧之源，成就金刚永存的大法所造就的正法正觉。以上只是现有层次的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为弟子打开了单元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今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所居住小区的四个出口被封上了三个，每户每两天才允许一人凭证进出小区。一时间，除了少数可以正常上班的人员外，大多数人都被困在了家中。我们这里是有接近40栋楼的新小区，10栋是高层电梯楼，其他都是平层，有接近2000的住户。但我们只有三个同修能走出来做救人的事。我们是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例外。现在人们都在家中，正是让众生了解疫情真相和自救方法的好时机。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后决定，不受疫情影响，该做啥就做啥。就这样，从我们小区一开始封闭，我们就一直坚持集体学法、发正念，并逐家逐户送真相小册子、大册子、疫情周报等真相资料。小区的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我们就在发正念时和这些摄像头沟通，让他们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并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们三个同修做好分工，两个老年同修相互配合，发10栋电梯楼，其他平层由我来发放。我们互相提醒，每次发真相资料前发好正念，每次只发2到3个单元，每隔一两天出去发一次，别贪多。发过的单元和不开门的单元用本子做好记录备用。我发的都是6层楼，进到单元之后，我一边发正念一边上到顶层，然后从上往下逐户发放，把包装精美的真相资料略卷一下，正好放在门把手上，很方便住户拿取。同修做出的资料是彩色打印的，图文并茂，内容详实，信息量大，对众生了解真实的疫情和自救方法很直观实用，所以我们就坚持发放并做好记录，这次没进去的单元下次再去。有时刚到一个单元门口，就像有人在等着给大法弟子开门一样，从紧锁的单元门里正好出来人，我也就很自然地进去了。在持续发了3个月后，最后只剩下3个单元门，我始终没进去。每次发别的单元时，我都会试着去开这几个单元的门，可每次都锁得紧紧的。有时在门口等一等，也不见有人进出，发正念也没效果。我就和两个老同修念叨这事，两个老同修都说，求师父啊。对啊，我怎么这么愚钝呢？这不也是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吗？回到家中，我带好资料，心中求师父，师父，我们小区只有3个单元还没送进去真相资料，请师父帮帮弟子把单元门打开。我一边求着师父，一会儿就到了要去的楼附近。老远我就看到那两个之前一直紧锁的单元门都大敞着，我真的太激动了，心里不断地感谢师父，也替这些众生感恩师父的慈悲。不一会儿，我就顺利地给这两个单元的居民送了真相资料。更神奇的是，当我来到最后一个楼的那个要去的单元门前时，也是门大开着，可是刚才我路过时，
这门还是锁着的呢。就在我进了单元门，上到四楼时，就听到单元门被一个刚进来的人又随手锁上了。如果我晚来一会儿，就进不来了。这门真的是师父为弟子打开的呀。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病业假象消失了。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我重新走回修炼后，格外珍惜修炼的机缘，在大大小小的磨难和心性关中，始终都抱着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正念去面对、去克服。我的亲身体会是，只要心中有法，永远把法摆在第一位，关键时刻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记得有一次病业来得突然又凶猛，给我的感觉是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了，马上要失去生命了。当时脑子闪现的第一念头是，我并不怕死，但我绝对不承认邪恶的这种迫害，绝对不能让我身边的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绝对不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守住了这一念，那次磨难在个把小时后就完全化解了。还有一次，身体出现了芒果过敏的症状，全身出现像一条条蜈蚣形状的皮疹，瘙痒疼痛难忍，面部红肿变形到完全走了样，假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心里也出现过些许不稳和担心，但毕竟作为练功人，知道如何看待和面对病业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当时我便横下一条心，对着身上的症状说，你吓不倒我的，我不会怕你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放下了怕心，真的不把它当回事的时候，随后症状就全消失了。在同时，我向内找的时候，也找到了背后的人心和执着，得以在修炼的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每当过关时，在对自己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缺乏信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当横下一条心，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的时候，前后的变化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路走来，像所有的大法弟子一样，我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磨难，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心性关，过程艰辛曲折，有悟得好的时候，也有不悟的时候。深刻的体会是，正念来自大法，学好法，正念就强大，路就不会走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真修大法就能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8日。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在3岁时，奶奶就教我学念、转法轮、红营。经过1年的时间，我学完了1遍转法轮。从4岁时，我就自己学念第2遍。1年又1年，到今天我已经学完了65遍转法轮了。我想和大法小弟子们交流一下我在学法中的神奇经历。一，法轮大法好，住进了我的心里。从1年级到3年级，在学校就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有一次，一个同学把我绊倒了，我没怪他，就是对他微微一笑，没事儿，咱们继续玩吧。还有一个同学掐我脸，因为用力过猛，手指甲划破了我的脸，流了1点血。这个同学很害怕，我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不用怕，一会儿就好。于是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自动修补。还有一次，我正在玩，忽然有一个东西朝我飞来，正撞在我的额头上，我一摸出血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同学踢毽子时把毽子的铁片踢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用手捂了一会儿，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拿开的时候就已经好了。二，师父赐给我的法宝。我从1年级就开始学练书法，用毛笔写字。现在课堂上用的都是简体字，没有内涵。我要学用正统的汉字，找回失去的内涵。所以毛笔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一次在梦中出现了一个大魔，还有2米多高，有6只眼睛、4只耳朵，非常凶猛地向我扑来。我立刻把手中的毛笔一挥，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直接把这个魔力劈2半，随后就化掉了。我想这就是师父赐给我的降魔法宝，神奇的毛笔。三，坚持学法。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荣誉法》中讲，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今年当我读完第65遍转法轮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一个高台上，身边有2个黑人，一个颁奖的人，台下有黑人、白人、黄种人，好多好多的人。这时颁奖的人走到了我的跟前，把一个4四方方的本子递给了我。我接过本子一看，上面写着1行字，诺贝尔文学奖荣誉证书。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醒来后我很高兴，谢谢师父的鼓励。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你不但要学好法，而且还要练好功。从那以后，我就和奶奶练功。虽然练功不是经常坚持，但是师父还是鼓励了我。有一次在我似睡非睡的时候，天空上落下了1颗大星星，来到了我的跟前。 我搬着星星就飞上了天空。这时，前面有几个梯子，其中一个直通天顶。我顺着梯子就爬上去了，骑在了一个大飞马上。飞马展开翅膀在天空中遨游，当到了一个大悬崖边就停住了。飞马说，前面是悬崖，我不能驮你了，得你自己过去。于是我两臂做了一个撑展的动作，瞬间就到了对面。哇，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宫殿，还有各种各样的佛，身穿佛衣，金光闪闪，都骑着各种动物，有牛、羊、鱼等等。我也骑在我的大飞马上。这时，师父的法身出现了，告诉我，你的宫殿在那边。随后，我从梦中笑醒，明白自己回到了我自己真正的家了。神奇的事还很多，就先写到这里吧。我想告诉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只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听师父的话，就能回到我们那圣洁美好的家园。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